神的旨意是指着神的律法、神的福音、神的道，及一切发生的事都可以说在神的旨意之下。但是神的旨意让这件事产生、那件事产生，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？为了管教、为了赏赐、为了祝福吗？我们都不一定知道。我们要确知神总是对我们怀好的念头，总是对我们，即使是打击我们、处罚我们，人有愿意受教的心，就都是有福气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，每件事就会都对我们有益处了，每件事都对我们有帮助了。但是爱神的人是谁？谁是爱神的人？爱神的人一定是蒙神所爱的。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下半句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谁是爱神的人？哦，爱神的人就是彼得嘛，就是约翰嘛，就是愿意侍奉主的人。我们通常会这样想，爱神的人就是这样，或者我刚刚讲的，爱神的人是被神所爱的人。但是他这里讲是爱神的人，也就是一切的事情都会对他得益处的，是被神呼召的人，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有明显的，有隐藏的。明显的旨意就是律法和福音，就是上帝的道，启示出来的道。隐藏的旨意就是神没有跟我们讲的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的事。为什么预定这个人得救，预定那个人不得救，为什么会怎么样安排，这个神的旨意神是没有跟我们讲的，我们人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原因。这里讲到的罗马书第八章28节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，那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隐藏的。神按他的旨意呼召人，各位这有一点难懂哦。呼召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，呼召是神发出来的一个邀请，或者神讲出来的话。呼召很多时候就等于神说的话，神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，或者说神用他的呼召创造了世界。当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各位原文就是一个呼召，光，就神叫了一声光，光就出现了。这个东西原来没有的，他叫了以后就出来了。神用他的声音配合他永远的旨意做呼召，做创造的工作。这个世界受造了以后，神没有把它丢掉，神继续在巨细无靡的照顾看管每一件受造物。那个叫做什么呢？创造叫做 creation， 继续看守万物叫 providence， 护理。护理就是上帝在那里照顾已经造成的万物。神用什么东西来照顾已经造成的万物呢？同样用他的呼召。那这又怎么讲？创造用呼召，光，光就出来了，穹苍，穹苍就出来了。那么神说什么事情就成了，他的呼召让那件事成就。他的呼召怎么样让这个世界被管理呢？约伯记里有讲这样的话，就是上帝对狂傲的海浪说停，这也是一个呼召，停，你不要再上来了。就神发出他的命令，这个世界的潮水，潮水只是世界 意义造造千千万万的事情里面的一件事，每一件事会这样会这样都是神的旨意。神说这样就这样，这样就这样，神说潮水海浪只能到这么高就到这么高，神用他的话托住万有，或者说希伯来书讲的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罗马书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万有靠他而立，一切的东西能够继续的存在，能够继续的进行，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呼召发出来的命令就是这样。那么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，一切都是为他造的，一切都是因他而有的，一切也是靠他而立的，就是我们的产生是出于上帝的呼话，我们的继续被维持下去也是上帝的话，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召把他的旨意呈现在这个世界，创造了管理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被上帝来拯救。神用什么东西来拯救这个世界呢？ Again 用他的话， Again 用他的呼召，神用他的呼召来拯救这个世界。那这就是在神学里有个名词叫 effectual calling， 有效的呼召。当神借着我们看到的一些形式，比如说开布道会来感动人，圣灵有效的把这个感动放在人心里，那就是有效的呼召，那个呼召就让人悔改信主了。这呼召讲到呼召的形式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你就看到了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就用呼召来拯救人，你在哪里，这是一个呼召。那么后来神对很多人，包括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都是这样， 对你我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不一定察觉得到那个声音，但是是上帝的话有力量的打动了我们。神的呼召怎么样感动你，感动到什么程度，什么时候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会借着他的话呼召我们，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世界，神借着他的话或呼召管理世界，神借着他的话或者呼召拯救世界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常常听到神的呼召，不是说你做什么异梦异象，也不是你夜间听到神跟你讲话，这些异梦异象听到的声音我劝各位远离，这都不太可靠，都有点危险，但是圣经的确用这样的字眼，神借着他的话语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真的有位上帝，我们要归向他，我们要相信他，我们要信靠他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谁是爱神的人？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就是神决定要呼召你就呼召你。这我们现在进入神的旨意那个隐藏的部分了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，那是很好的，爱神的人应该得益处，因为爱神是应该的，但是你怎么会爱神？因为神爱你。神为什么爱你？因为神呼召你，他拣选你。那么呼召跟拣选都是神学上很重要的词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，他的旨意决心要呼召你，有效的呼召你就有效。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会在布道会决志信主？你为什么会在教会里面听了道有一天决志信主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了格里汉他的 hour of decision 抉择时刻，就是都是布道的信息。格里汉都会说，有一点像《生命记》里神说的一句话：“看哪，我把生命的道和死亡的道放在你面前，吩咐你拣选，你要选择是生命的道还是死亡的道。”对我们来讲，我想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会有这种想法：我选择信靠耶稣，或者我选择暂时不信靠他，或者我选择要去信妈祖，都是我来选择的，然后最后我为我这个选择负责任。这个没有错，这个是有这个现象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比较深刻的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在每件事上看得比表象还要更深一点。你为什么会选择上帝？你为什么会决定要信耶稣？各位，你会选择信靠上帝，你会选择来到教会，你会选择受洗，你会选择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你今天会选择来到这里上课，通通是因为神先拣选了你。圣经提醒你，不是你爱神，是神爱你；不是你选择了神，是神先选择了你。到罗马书第九章，保罗就很大胆的举了一个例子：神拣选你是根据神的旨意，神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好，就是他的旨意是如此。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：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。神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各位，这个观念跟我们尝试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我们做拣选的时候，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选它？为什么选这个东西？我们的选择都决定于被选物的好坏。你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牌子的电脑？因为这个牌子的电脑好，物美价廉。任何的东西，任何的事，我们都是因为被选的那个东西，它满足了选上的条件，我们选它。唯有从上帝的观点来看，他选任何东西，不是因为他在被拣选的人身上找到了什么优点。也就是说，讲明白一点，以扫雅各是一对双胞胎，圣经说他们还没有表现谁好谁不好的时候，神就拣选了一个，弃绝了一个。也就是神在拣选人的时候，不是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才选他。你不是因为你够好了神拣选你，那么神为什么拣选我？神拣选你那个理由不在你的身上，在神的旨意中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这里他的拣选是隐藏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我们，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，这一点请千万能记得。你不优秀，你不好，你说神为什么不拣选优秀的呢？因为没有优秀的，一个都没有。基督徒要谦卑，就是神拣选我，我成为基督徒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，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。你人的一切表现不是上帝拣选你的原因。武宁说，人的一切表现是上帝拣选你的结果。你表现好是上帝拣选了你，给你恩典。那么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所讲的，蒙召拣选在保罗的口里意思应该是一样的。在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这个是蒙召的，其实也就是被拣选的。二十六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也就是被选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，你把这个拣选也可以变成呼召了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你不能自夸到什么程度？不仅是上帝爱罪人，我们是罪人被上帝爱，而且我们是罪人被上帝拣选。再强调，一再强调，你被拣选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万事物互相效力，为了要叫你得益处，是因为神爱你，神拣选你，神拣选你，你才能选择他。你做的任何正确的选择，任何正确的作为，都是因为他的恩典临到你，没有一样不是。那神为什么要拣选你？为什么要恩待你？没有理由，我们找不到理由。神拣选人，不是因为人好，不是因为人优秀。好，雅各以扫是一对双胞胎，神拣选了雅各，照理不应该拣选他的，他是老二，都是老大是优秀，他选的是老二。神拣选了雅各，什么理由？你应该会回答了，没有理由。这个拣选也在神学里面被称为不可抗拒的恩典。神的恩典临到，那个拯救你的恩典临到，不可抗拒。我们当然知道人看起来会抗拒，但是真的蒙神拣选的，抗拒不了的。啊，这个如果你是雅各，你也听懂了这个话，你可能就会，哎呦，感谢上帝，我没有什么优秀，上帝就拣选我，上帝拣选我，没有理由的，无缘无故的。哦，你很感谢主，因为你很烂被拣选了。但是跟拣选相对的叫弃绝。雅各的被拣选是无缘无故的，以扫的被弃绝也是无缘无故的。雅各的被拣选不是因为雅各好，以扫的被弃绝不是因为以扫坏。好，所以神要拣选雅各就拣选雅各，弃绝以扫就弃绝以扫。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十四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没有，神没有不公平。然后保罗再举一个旧约圣经的人物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所以十六节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然后十八节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举摩西为例子，这是摩西要求看到上帝的荣耀，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再次强调我的绝对主权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，意思是说你被拒绝最基本的原因是我的旨意，不是你好或不好。如果各位听懂了，你一定会说那好不公平哦，神让我刚硬在处罚我的刚硬，神让我不信靠他在处罚我的不信，这什么意思嘛？你的问题保罗都帮你想到了。所以十九节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？你竟敢向神犟嘴呢？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如同窑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好，各位，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尤其当这个观点神在每件事上包括人的得救上都早已经预定好了，你得到拯救，上帝决定拣选你呼召你，不是你好，是在神的旨意中他已经决定了，他要把你变成什么样子就变成什么样子，或者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或做一个卑贱的器皿，他都已经决定好了。他引的是旧约圣经的话，窑匠可以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。可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你看二十一节，他没有说神若预定拣选某人做贵重的器皿，他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；神若弃绝某些人，让他不做贵重的器皿，他就做卑贱的器皿。保罗在这里讲，决定权在你，你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，你来决定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好，我想各位可能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。所有的事，我们得救不得救，我们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不掉在地上，很重要的事，很无足轻重的事，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每一件事情如果从神来看都是神的预定和计划，每一件事都在他手里，就从神那边来看一切的事都是神预定好，而且是既定预定的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不会改变的，所有看起来的改变都是神原来计划中会这样转弯，会这样转弯，所有的改变都是神不变计划中的一部分，这是真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各位，一切是开放的，一切可以改变，我们可以决定人生要怎么走。也就是说，神的旨意有隐藏的那一部分我们看不到，神怎么预定那不是我们能够管的，我们能看到的部分是神启示出来律法和福音，我们能够去遵行或者不遵行，操之在我。这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，都是圣经有讲的，都是我们需要听的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我们需要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，我们需要常常仰望基督。马丁路德他也很为这个问题所困扰，他是一个牧师，他的会友也常常会问牧师啊，我是不是预定不得救的，很焦虑。路德通常就会说，任何有这个问题的人 都不要去想这问题。你不要想神在万事以前是预定我得救还是不得救。有些紧张的人就会一辈子都好好的跟随主，还是没有得救的把握，哎呀，还是觉得被定罪。路德说，不要去想，不要去猜，那是隐秘的事，不要去猜神预定你得救不得救，也不要去猜神预定这个人得救不得救，不要去猜。你要看要想的不是神隐秘的事，要去看要去想神启示出来的。神启示出来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去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那里有上帝一切的智慧和慈爱、公义和信实。你看神差遣他的儿子为你的罪被钉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了。神的爱显在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神的爱显在那些愿意仰望耶稣、领受耶稣恩典的人。因此神有两个旨意，一般是这样讲，隐藏的、显明的。隐藏的是他预定，不要去想他，知道有就好了。显明的就是律法和福音，律法要我们遵守，福音要我们相信。解决律法上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就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。我们还肯信靠他、跟随他，我们就一定是蒙恩得救的人。在一般的事情上面，我们也可以寻求神的旨意，但是神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想到的来拯救。到底保罗该不该去耶路撒冷？有人被圣灵感动劝他不要去，他我觉得也被圣灵感动觉得我要去。我觉得他们两方都是对的。我的意思就是，都是爱主信主的基督徒，都是头脑清楚诚恳的基督徒，我们看事的判断可能不一样。这一点教会在许多的事上都要能够更宽容一点才好。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保罗的这件事情，神的旨意是要去耶路撒冷还是不去？那保罗后来去了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果真遇见大逼迫、大灾难，犹太人要把他杀掉。后来他被送到该撒利亚，在该撒利亚那边呢，碰到了罗马的巡抚菲利斯，他审问保罗，他也发现保罗没有罪，那就应该赶快放他。可是使徒行传24:22说，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就支吾他们说，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。使徒行传24:24，过了几天，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菲利斯甚觉恐惧，说你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过了两年，颇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，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哦，路加写的好轻松啊。他被犹太人诬告，本来要杀他的，罗马人把保罗抢走了，犹太人就告他诬告，因为保罗没有犯任何罗马的法律啊。保罗说了，罗马的法、犹太人的法他都没有犯，他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也打了，也要杀了，然后公正的罗马人发现他没有罪，但是贪婪的罗马 巡抚，就希望保罗给他好处。他知道保罗没有罪，哎呦，但是真是想不到一个公平的罗马人会做这么不公平的事。他把保罗关了两年，没有起诉，没有处罚，没有假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你不能一直把他关起来，你要审判他，你要起诉他。保罗没有被起诉，没有被起诉就应该放掉，又没有被放掉，他很冤枉的被关了两年。他以为去耶路撒冷可能几个礼拜事情办完了就可以到罗马了，结果等了两年多。神为什么让他等这么久？不知道哎。神这样让这个事发生有什么好处？我觉得我们很难看得出来。神另外一种带领可不可以？一定可以。我们很难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说有没有上帝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以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，每件事都有益处。对信主的人来讲是，对不信主的人来讲，这个世界实在很荒唐，实在没有什么理可以说。你们跟非基督徒讲话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一点，没有理可以说。他们觉得我们不讲道理，我们觉得他们不讲道理。那么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的旨意、你的律法、你的福音一定是好的，一定是对人有帮助的，愿他能够广泛的被遵行、被执行。有一个观念我也要再说一下，就是你被拣选是无缘无故的。那个无缘无故的意思是，你被拣选、你被弃绝，在你身上找不到原因。你被拣选、你被弃绝都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这是从上帝那边来看，从人这边来看，你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，为什么会遭遇到那样的事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理由，但那理由不一定能说服人呢。我们现在就再讲一个上帝的旨意的事情。你们知道约伯记，约伯记里面一开始就说约伯是财，钱财的财，才和德都很好的，他的性德、他的信仰、他的道德都很好。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好到耶和华为他做见证。那么这里面有非常奇怪的事情，在约伯记一章六节说，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居然撒旦也在其中。神没有消灭撒旦，撒旦还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他众子的一位。然后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看起来撒旦，单就这里讲，撒旦不但是耶和华的众子里的一位，撒旦是耶和华的眼目，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好像在视察人间有没有人背弃上帝。然后耶和华就问撒旦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是上帝说的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，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 这里实在有太多奇怪的事了。耶和华，我们所敬拜的，所尊崇的，所无比钦佩，用权力来传扬的，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子。哎呀，怎么会在这里的描述像一个昏君呢？这个昏君也像一个暴君。各位，昏君暴君很怕的一件事就是他的部下对他不忠，好像上帝也有这样的怀疑。各位，你不要看啊，说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这么好，敬畏神，对我忠心耿耿。就是耶和华对撒旦讲，你有没有看过他这么好的时候？看起来约伯记的写法是，上帝不是全能的，也不是全知的，上帝是担心有人不够忠心的，不够敬畏他的。撒旦马上就回答说，他对你很好，岂是无故的吗？注意这个字哦，无故的，无缘无故的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惧怕神，岂是无故的呢？有原因嘛？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信耶稣很平安啊，信耶稣很快乐啊，信耶稣有很多好处啊，这好像没有错。也有人问这问题，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好处来信的吗？如果没有那些好处，是不是就不信了？约伯敬畏你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你对他很好。他不是敬畏你，他是珍惜那些东西。意思就是，有人如果对他更好，他就会弃你而去。我们是不是因为一些好处，信了耶稣很幸福快乐，信了耶稣可以上天堂，所以我们信耶稣？如果没有这些好处，我们就不信了。如果有人能提供更多的好处，神没有提供更多的好处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信了？那么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实在我们自己需要回答。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？恐怕我们每个人敬畏神是有原因的，神给我们好处。如果你觉得你信了耶稣，神没有给你任何好处，你还信，可能很好，表示你信得很纯洁，也可能很不好，表示你麻木不仁，神给你很多你都不知道。在一切的美好当中，最重要的是真理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因为这是真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否认。如果这个不是真的，有什么好处我们都不接受，必须是这是真的。只是我们很高兴地发现，不仅他是独一的真神，而且他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信得很快乐。我们信得的确他会给我们好处，但是我们退一万步说，退一亿步说，如果信上帝，信圣经里的耶和华，信耶稣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可是的确世界上只有这位上帝，我们还是要说只有这位上帝。虽然我们信得好辛苦，只是我们的上帝不仅是真的，而且他是善的，而且他是美的。我们信他最重要的是他是真的，他真的创造了世界，管理了万有，拯救了人，他真的也有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地方，但是能够了解的地方已经叫我们够信靠他了。而我们会说，如果我们敬畏上帝，绝不会是纯粹为了什么好处，以至于神如果把这些好处拿走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说阿们。我们信主，每个人都会有征战，刹那之间失去家人，或者得了病，像约伯一样全身痛得不得了。各位，这些事久而久之会磨掉你的信仰的，很容易的，我们需要同情。 可能会这样，但是也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碰到莫名其妙的事，我们居然还信下去了，信的不太好，但我还是信下去了，感谢主，这是因为神保守我们。好，我们回到约伯记，就是耶和华就听了撒旦讲的话，就好像一个糊涂的君王被奸臣挑拨，那个家伙啊对你好纯粹是因为有些好处，如果哪一天你稍微忽略照顾他，或者是敌人给他更多的好处，他一定会离弃你的，你把他一切毁掉的话，他会当面弃掉你，他不要你的。哎呦，耶和华马上就像一个昏君一样，啊，这样啊，好好好，你去毁掉他东西，但是不要毁掉他的性命。然后你就知道约伯遭遇大祸，他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，他的儿女也没有了。在一章二十二节说，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你看了约伯记第一章，你会觉得上帝非常的愚妄，但约伯没有这样讲。第二章同样的事发生了，那么耶和华说，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，又是无缘无故，祝福你是无缘无故的，信靠你惧怕你是无缘无故的，现在打击你也是无缘无故的，无缘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正直。撒旦说，哦，你还没有伤到他嘞，如果你伤到他的身上，他会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再一次像一个昏君一样，哦，这样啊，那你可以去打击他，不要夺去他的性命。于是约伯不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他的健康也没有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只有痛苦。那么然后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讨论了。讨论的过程我说一下，约伯有三个朋友要来安慰约伯，看到约伯的惨状，他们七天七夜说不出话来，约伯开始咒诅他的生日，他觉得我生下来真是好痛苦，上帝实在是很不公平。那么他每讲一段抱怨上帝的话，他的三个朋友就有一个来替上帝辩护。那么他讲一段，他的朋友讲一段，车轮战，三打一，而且这三个人话越来越少，约伯的话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三个人理亏啊，约伯不公平嘛，我实在没有做什么恶事，好吧，退一万步说，我做了恶事，比起那些作恶多端的人，我做的少多了，怎么他们没遭遇我这样大的祸患？他们实在很难讲，就是约伯说上帝不公平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好多不公不义的事。约伯三个朋友就像正统的基督徒一样，哦，你这人可恶啊，怎么可以这样说上帝，上帝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对的，你不可以这样说上帝。但是他们好像理亏，越来越话少，约伯话越来越多。后来有一个年轻人以利户出来，也把约伯骂了一顿，骂的类似啊，你不能自义，不能自大，上帝一定是对的，我劝你要悔改哦，上帝这么伟大，还是要回到上帝那里。以利户讲完了以后，上帝就发言了。上帝发言是圣经里面上帝讲话最长的一段，可是他讲的没有什么很稀奇。在约伯记38-39里面，耶和华讲了很多这个世界的奇妙，然后说这个奇妙的世界从哪里来，从我这里来的，你知不知道从我这里来的，我这么伟大你还说我什么。于是约伯就说，哎呀，我卑贱的啊，那是40章第4节，我卑贱，我讲错了，我不敢再讲了。耶和华说， 你不敢再讲了，我还要再讲，就又讲了差不多两章的篇幅，这两章很重要。那么当他讲中间的时候，约伯都说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然后他就后悔了。稀奇的是，约伯认错以后，耶和华的怒气向约伯的朋友发作，理由是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哎，真奇怪了，约伯在责备上帝，他的三个朋友在为上帝辩护，耶和华说你们说我不如约伯说的对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等一下再讲。